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哦，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大爱，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救拔了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属灵的福分。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够参加你的崇拜，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主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明白你的道理。也求主你与孩儿同在，将你的道理传讲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是做主门徒啊、上几次的话呢牧师都是围绕这个主题，今天的话呢我正道的题目是做成得救的功夫的话呢也同样是围绕这个主题啊、牧师在上几次的话已经讲到了，就说这个基督徒信徒门徒没有什么区别，教会当中的话呢不存在的就是说是不同的人，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实际上我们仔细想想，成为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称号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荣耀的称号。有的时候真的是时间久了以后可能也有些麻木，成为基督徒的话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已经受洗了，好像这个形式都已经走过了， so what 后边会有什么事情呢？天堂门票已经到手，我有受洗证书。前两天看那个新闻啊，就说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这英国的这个王子的话呢就要这个成婚，所以呢这个媒体呢当中的话呢也是沸沸扬扬的，大家呢都是这个未来的王妃走到哪里的话呢，这是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公众啊都是觉得哎呀好了不得的事情，都蜂拥而上，所以的话呢觉得是这个是有皇家的这个荣耀。但仔细我们想想的话，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的父神的话呢是这个宇宙万有之主。在圣经当中的话呢，我们称呼基督徒是什么？是圣徒 Saint。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中的话呢讲到的话呢说是称基督徒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记得星期五的时候在小组当中的话呢有讨论的话呢，就是问到这个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有一些什么标志表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成为基督徒的标志就是圣洁，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是与过去完全脱离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中讲到，这是很有名的一节经文，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今天呢我正道的话选择这个经文的话呢是在罗马书六章 3节到14节。大家有圣经的话呢，可以打开圣经啊，没有的话可以看屏幕，已经打出来了。就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讲到了什么是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最根本的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罗马书6章3节中开始的话呢，就讲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英文的话呢，它这个都是这个过去时态了，就说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成为基督徒那一刻，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完全的不一样，是根本性的改变，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一刹那的过程，是生命根本的改变，是跟过去是完全脱离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人的话呢，是归入了这个基督的死。在后边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的旧人的话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的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是这样的荣耀，同样也是圣洁的，也是脱离黑暗，脱离罪的。这一点的话呢，在圣经当中呢是被反复强调的，没有任何的疑问。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5章的时候这样讲到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刑罚。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这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们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所以在后边在48节中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完全的话英文就是 perfect， 要完全。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话呢，强调了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罪的这个代价是非常严重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呢也同样的话呢，也强调了这个圣洁的这个重要性。在希伯来书6章4到8节中的话呢，是这样讲到：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最后的结局总结是什么？结局就是焚烧。在希伯来书10章26节到29节中的话呢，也有同样的经文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世人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结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大家停在这里仔细想一想这个经文的分量，神话语的分量，是神借着希伯来书作者的口，他的笔讲到了这个分量。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在旧约中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血之当作平常，不但如此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有的时候在教会，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软弱，各种各样的罪，很多人认为，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已经受洗了，天堂门票在手，就像是我已经买了这个 insurance policy， 我已经有这个保单了，不要紧了，没问题了，万事大吉了，真是如此吗？还有很多的话呢，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很知足了，真是如此吗？所以我们要省察。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警告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沾沾自喜的，警告是什么？如果他们陷在罪中而不自知而不悔改的话，是结局是什么？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这句经文的话呢，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这是这个美国大复兴领袖 Jonathan Edwards 他这个在复兴的顶峰的时候的讲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讲道，就是这个讲道的题目就是这个落在永生神手里面的罪人，这个题目就是从这节经文出来的。我记得这个前些日子看了一个旧电影，那个我就中间看了一段的话，名字也没有看到，反正就是但很有意思，一个旧电影，它是讲那个，就是具体情节记不得了，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场景的话呢，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位这个牧师跟呢一位教会当中一个权贵，就说这个不见得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成员了，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就说这个在那个争论争辩。那个我印象那个比较深的话呢，就是说这位牧师反复强调了，说你不能够做这些，说这是 in the house of God， 他反复强调这个，说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说你不能做这个，因为这是 in the house of God， 教会就是 in the house of God。 但是这位权贵的话呢，认为这个很不用在乎， 然后后来这位牧师的话呢，就是他讲了一个，就是说讲了一句的话呢，是不晓得是这个拉丁文还是这个希腊文，他引用了这个，估计引用了这个经文啊。然后呢，那个当然这位权贵是根本就听不懂的，然后呢这个一下子争辩也争辩不出来了，说好好好，说你懂拉丁文是不是，说我请一位这个比你更懂的。所以呢他马上跑出去，然后叫了一位这个外边来一位主教叫进来，说然后呢这个开始了。然后这个主教当然这个拉丁文比这位牧师或者这个神父要好得多了。后来的话呢，这个过去以后的话呢，就说这个讲到这个，后来就说他们就商量说要报复这位教士的话呢，就把他发配到这个一个荒郊的地方，就说给流放了，给他流放了。后来那个这位教士的话就死在他的流放地。这时候的话呢，就我们就看到了的话呢，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场景的话呢，就说在教会里很多的话呢，就说如果说自称为主的门徒的，或者说主信徒的，这个两种行为是看的是非常的一清二楚，在这个场景所彰显出来的。有的人的信是在口头上的，就像那位主教的话呢，他虽然滔滔不绝的可以用拉丁文来讲述，但他的信只是口头上的，他的行为上看不见一点点基督徒的这个特征。在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十节中的话呢，这个使徒约翰的话呢就讲到的话呢，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明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位教士虽然很凄惨的死在他的被流放之地，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女。而那位主教虽然高高在上，虽然讲流利的拉丁文，但是通过他的行为就看到他是属魔鬼的儿女。所以说我们的信，我们的基督徒作为我们的标志，就是圣洁，脱离那过去使我们受缠累的罪，脱离过去种种的恶行，而满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雅各书的作者的话呢，也同样讲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在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十七节到十九节中的话呢，是这样讲的，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吗？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 我们知道明白神的真道，相信神的真道，有这个知识是不够的，还应有因真道而相称的行为。为什么的话，魔鬼也有这知识，但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是战惊。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呢，也是这样讲到的话，在马太福音7:13-14中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下面在21-23主耶稣基督的继续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对于那些只是在口头上尊敬主而没有相称行为的，主回答就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在这里列举的这个经文，从各卷书各个不同的这个圣经的作者，连同主耶稣基督的话，自己的话，都清清楚楚地阐述了一条真理。一条什么真理呢？就是做成为基督徒，你配称这个名号，这个有荣耀无比荣耀的名号，是应有你的生命的表征和行为的表象，是有圣洁作为你的冠冕，而不是口头上的 claim， 不是这些表面的这种虚假的东西。因为我们骗人可以，但是我们愚弄不了神。神今天、从前、将来都是高居在天，查看人心。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神的主的门徒，都当扪心自问，都当省察。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是脱离了罪？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是圣洁，是配得基督徒的这个称号？这一点的话呢，是真理的话，是因为圣经神反反复复的强调了，也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所遵行的。但是你在这里的话，你可能有一个疑问的话呢，就说这个，说好，说我在这里扪心自问，但是好像这个结果很是不妙。为什么呢？我好像信主以后，这个生命好像是有改变，但是这个过去这些罪，或者说好像是似乎这个罪，这个软弱时时刻刻的还在我的身上，好像我有的时候也是明知过犯嘛，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也是反复出现嘛，我扪心自问，我省察，但这个结果的话是很不乐观的。这时候的话，我们面对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是在你的一边右手左手边 是这个圣经的这个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圣洁的标准，荣耀的标准，完全的标准。而在你的另外一边所面对的话呢，是你的这个现实的景况，生命真实的写照，别人不知道，神知道，你自己也心里清楚。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说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面对的这一个有时候我们经常心里想回避，但是呢，但实际上又不能回避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话呢，还有我们的软弱，或者说我还没有我们的罪的，怎么样，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个现实，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中的话呢，也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这个也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然后后边是怎么样呢？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现实生命的一个写照。这个我们也跟使徒保罗同样的这个有这个呼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中国圣徒尼多生的话呢，当时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的话呢，他有一个这个注释的话呢，他就想到的话呢，说啊，这当时他的感觉，读到这一段经文的话呢，他觉得这个是完全的，这个是这个叫做是反高潮，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或者说呢，用句通俗的话讲的话叫扫兴啊。为什么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的话，罗马书六章的时候的话呢，讲到成为基督徒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是一个这个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一个将我们的救身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完全是这个，而且都是过去时态，都是过去时态。然后他讲到说，你看看这个，既然已经是过去发生的，就好像一位英雄在一本这个史诗剧里面都是啊，一切已经得胜，怎么样怎么样很好，结果到最后的结果呢，反而是悲惨的失败。所以说呢，这个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的话呢，是这样的，是反高潮的，这个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景况呢？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的话呢，这个神的话，通过圣经的话呢，告诉我们有这个答案呢，就是讲到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得救成圣的话呢，是一个这个现实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光景和这个过程。这个总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是 already is but not yet， 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到，但你尚未成就。别人会讲你在讲些什么，就是这个道理说很难，就是说觉得一下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啊。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想想的话，这个道理是怎么样的话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的话呢，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属天的生命， 而这个属天的生命的话呢，也是脱离了罪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但是的话呢，在我们在世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是还是一个过程，我们是踏在这天路之上，我们将来的话呢，是像父一样，是会成为这个完全的圣洁。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还 not yet， 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虽然我们有了这个目标，但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在圣经当中的话呢，是这样讲的。他这个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中呢，是讲到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是需要成长的，是需要婴孩的话就是需要成长的，还没有长成的。但是我们知道生命的一个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它可以成长。那不能成长的生命是什么？是死的生命，它不是生命，死了。所以它一个本质上都是成长的。他在使徒保罗同样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中的话呢，讲到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使徒保罗在这里的话呢，用了一个比喻的话，是一个什么一个场景的比喻呢？话是一个向着标杆跑的话，是一个这个竞赛啊，奔跑过程。因为知道这个竞赛奔跑的话呢，是你有前头有一个目标，你要竞赛跑的话，那时候真是你是把你有一分的力量都要使出来，或者说叫做中国一句俗话叫什么，把你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了，要向着标杆直跑。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话呢，一章五到八节中的话也同样讲到说，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就是分外的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不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所以说这个使徒彼得这强调的是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努力，不要闲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当中的真理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得称为基督徒以后的话呢，不要闲散，要分外的殷勤，要分外的努力，如赛跑一样要努力。其实要努力的话，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道理。你想，你学习任何一门功课，或者成就一门学问，一门技艺，或者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你能不努力吗？你如果真的希望如此的话，希望做好一件事情 excellency， 不努力可能吗？完全不可能的，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前些日子的话，这个在这个媒体上的话呢，有一个就是闹也是沸沸扬扬的，很少看到这个华人这个好像华人的这个作品的话，会在美国 这个受到这样大的这个影响的话，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 Tiger Mom 啊，这个华人这个作家写的这个写了一本书啊，他先在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上有一个那个书评，一个简述的话呢，引起极大的反响。后来的话，在那个 New York Bestseller 这个榜上的话呢，一直是高居不下。他就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就这个觉得这个像很简单一个事情，我们大家可能作为华人，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对他的这些方法啊，是不是恰当作为评价？但是他主要的讲到的一强调的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要努力啊 ，parents 这个父母要努力才能够。孩子也要努力啊，要求严格要求嘛，中国这个老话就是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这个都是如此。但似乎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他只不过是比较 extreme， 他写的是比较的那个，他就说这个比较极端一点，所以呢就造就是说这个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就是说在美国这边的话呢，就说大家是这个，我看当时这个在 Time Magazine 上的评论就说，这个不管你在这个酒店茶馆呢、啊，或者说在 Health Club 啊，这个家长聚在一起的话，都在评论这个，就美国家长啊，就是评论这篇作品呢、啊，到底写的是对不对啊？像道理很简单，你仔细想想啊，你回去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儿女。想想你原来年轻的时候这个求学的过程，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哪里有不需要努力的，怎么就偏偏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把这个努力殷勤这个中国人这个传统美德这些就完全丢掉了呢？就坐在那里不动了呢？怎么会就如此呢？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殷勤努力啊，在神的真道上长进，在天路上奔跑，这不是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实际上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是如此。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个传世的这个名著这个基督徒要义中的话是这样讲到的，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他讲 We keep our aim and aspire to the goal and not speaking flattering things to ourselves nor indulging but making it our constant endeavor to become better.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在哪里，我们不要坐在那里互相的这种说一些虚无的互相吹捧，自我感觉良好，而要做什么的话呢？而要一直的要努力，使得我们能够长进。美国第一次属灵大复兴的张丹的 Edwards 的话呢，也讲到同样的道理，我在这里引用一下。Though eagerness of mind be not immediately in your power, yet the consideration of what has been said, of the need of it, may be a means of steering you up to it. 人都是本性都是懒惰的嘛。虽然说你自己觉得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你要想一想，你在这方面的缺乏会使你的心会搅动你的心。他接下来讲 Though strong desire of mind be not in your power, yet painfulness of endeavors is in your power. 说虽然你心里没有这样的渴望，你不能够自己掌握你的渴望这个愿望，但是你什么可以掌握的话呢？ 是你可以 painfulness endeavor， 就是说你可以努力到使你自己很痛的时候，要这种努力，这个你可以掌握，你可以控制，你可以努力。然后他最后就讲到说 eagerness of mind and diligence of endeavor tends to promote each other. One that has a heart eagerly engaged will take pains, and he that is diligent and painful in all duty probably will not be so long before he finds the sensibleness of his heart and the eagerness of his spirit greatly increased.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努力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很苦，但是你努力以后，你看到了一个成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你会发觉你的这个愿望在提升。它是一个互动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不讲这个属灵的成就长进，你想想你任何一门技艺，任何一门学问，哪有没有经过努力的辛苦的工作的，一分耕种一分收获的。你开始也许觉得很困难很痛苦，但是当你看到所结的果实之后，你就有得到这丰收的喜悦。任何做好一件事情都是如此，成人如此，孩子也是如此。你仔细想想，你教育你的孩子能让每个孩子这个放学以后的话懒散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吗？不用去做作业，不用去。华人，我相信华人父母不是这样子的吧。虽然呢小孩子他不愿意干，但是哪个父母不是很注意的去让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努力的，然后孩子他渐渐长成，学到了，他从这些他的学习中的话引到了这些乐趣，这样的话可以自己的读自己的学，这样渐渐长成。我们属灵的路上道理同样如此，所以使我们可以渐渐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不是一个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所引述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的讲法，多么的熟悉这种讲法，就好像一个中国这个好像在华人圣者讲的一句话似的，多么的熟悉。这个 John Calvin 的话，他是法国人，后来在瑞士。这是一个普世的真理，这是一个普世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要分外的努力，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分外的努力。如若不然，你就不会成长，那不成长的生命就是死的生命，那不成长的生命就不配称自己为基督徒。在这里的话，可能有人要问的话呢，就说你们知道这个努力啊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就是说有这方面的，也有这方面看到，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努力啊，有时候不见得成效，这个成效我不得而知，这个 result I don't know。 这有我们人呐、啊，有各样的软弱，这个环境有各种的变化，完全超出我们的这个掌控，这个实际的情况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就会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的话你觉得好像是一个漂浮的这个船，有的时候你是想往前走啊，但是这个风向不给你使劲， 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也讲到，说我这个真是苦啊，说他也是想努力啊，这个是，但是的话呢，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真理不是一个使我们一个很丧气灰心丧气的或者一个绝望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有保证的。使徒保罗在七章中最后讲到说，二十四节中讲到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的话呢，就讲到的话呢，就说我们不是靠单单的靠，我们是需要努力，但不是单单的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为什么的话呢？因为的话呢，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中的话呢，就讲到的话呢，说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圣灵的工作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下面接着讲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不单单的靠我们的努力。在加拉太书三章三到四节中呢，讲到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圣灵入门就是我们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得救，上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所以我们知道的话呢，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呢，成就的是在于神，是圣灵的工作。这里的话呢，我们又可能你们如果根据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思路的话呢，可能会问到一个问题，说哎，说这个祖涛弟兄这里讲的话呢，我好像看到有些问题。说为什么有问题的话，我好像看到一边是说要努力要殷勤要奔跑，哎，就靠一边的话又说这个哦，不是你这个不是你的努力啊，是圣灵的工作，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这好像这个似乎这是不是有些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有矛盾的。这个使徒保罗的话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中的话呢，给出了答案。他这里讲的话呢，从十二节开始的话，就说这个要讲到这个人呢要殷勤努力啊，就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要 trembling。这英文的话就说要恐惧战惊啊，就努力啊，就努力到这种程度啊。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努力工作，做你做我们做。但接着在十三节中讲到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一切做的背后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给我们以力量，给我们以成就，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成为基督徒，大家知道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生命的标志呢？表征呢？在外边是圣洁的，刚才我们讲到是标征，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呢？ 是一个与基督相连的。在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罗马书的话，第六章的时候看到的话呢，是与他的联合的，是 union with Christ。 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原来的生命了，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是全新的生命。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中讲到说，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四章七节中讲到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相连的，在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是基督徒的，就不是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刚才我们的歌中唱到的是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歌中唱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这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真实的一个体现，就是说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你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坐在这里的都是基督。这个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中的话呢，就强调，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这个神借着使徒保罗的这个口的话呢，强调了一个真理，就是他这个不是一个好似是基督或者基督的样子或者说怎么样，他这里的话为了强调这个真理的这个分量，他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坐在这里的就是基督。所以说我们才可以得胜，才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我可以胜过这世界呢？这个莫大的能力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行走天路的过程的话呢，不容易，有很多的艰险，也有高山也有低谷。有时候呢，面对生命当中的话呢，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艰难，不管是在外面呢，在家里面，在教会当中的家庭当中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着莫大的能力，我们也有神的他的保证 assurance。 因为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讲到说，是圣经中讲到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那随时的帮助。使徒保罗在二章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中的话呢，也讲到说，就神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最后讲到的话是，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能力从在我们与我们生命相连的主耶稣基督上生发出来的。神也让万事都相互效力，要让我们这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在罗马书八章的后最后的话呢，是这样说，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有这个确据 assurance 的话呢，说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一确据的话呢，不但是因着神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一确据的话呢，又安定在天的话呢，在创世之前的话呢，就已经立定了。这经文上这样讲的，这个是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是什么？要什么结果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中讲到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就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并启示为证，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我们的心也与我们同证，也有这个确据。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中讲到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确据的话也同样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身上有彰显，有圣灵所结的各样的果子，也能够通过我们，能够根据我们分外的殷勤，分外的努力，也在我们生命当中确确实实彰显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使徒彼得的话呢，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中呢，他总结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就永不失脚。所以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的话就坚定不移。为什么我们可以觉得知道这个所蒙的恩召与拣选是坚定不移的话呢？为什么知道我们是在神的爱里面呢？是因为我们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努力。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险阻，一切的软弱，都不能成为拦阻我们的障碍，因为神他必成就这事，神必成就在他创世之前拣选我们，就已经立定立世根基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的要成就这事。他是这样应许的，神是这样应许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中同样讲到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彼得一书一章五节中的话也同样的，经文很多了，在这里不一一记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阿门。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立大地根基之前，在创世之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在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流出了宝血，是要我们得到你荣耀的生命，是与你相连，是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使我们能够配得这个基督徒这荣耀的称号，你门徒这荣耀的称号。难道我们真的是枉制这恩典吗？难道我们真的是荒废这恩典吗？难道是我们浪费这一生吗？我们不要，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努力，在这真道上，在这天路上，向着你的标杆直跑。这是你在爱中给我们的期许，也是我们每一个有你生命的人所必然要做的，要成就的。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知道你的宝座今天就设在这里，设在你神的家中。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再一次的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呼召，再一次的表明我们的心志，我们愿意努力，我们愿意殷勤，愿意奋力成就你所呼召拣选我们的一切的属天的美意，能够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在这里我呼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心志，你愿意努力，愿意使神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愿意使神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就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在神的宝座面前，在神的面前表明你的心志，说我愿意，我愿意不使基督徒主你门徒的这个名义蒙羞，不枉费着恩典。主啊，你看到在你众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主啊，真的是今天再一次在你的宝座面前重新明智，你就加添我们的力量，你就以你的能力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整个天路的路程，在这世上每一天的光阴，将那在永恒当中预备的救恩保守在世上，保守也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必成就这事，你必成就这事，你必成就这事。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请坐。